很高兴你们能来参加教会的福音聚会，我愿意在此代表教会啊欢迎各位啊。今天晚上不但大家享受了美好的食物，我们也要告诉大家一个重要而且是大好的福音，就是天国的福音。什么是天国呢？天国就是一个神掌权治理的国度，就是一个有次有序美好的国度，就如神起初所造的伊甸园。天国也是一开始所唱的那首诗歌，从某方面来讲就是永恒的家。今天天下世人所有所忙碌的都是在日光之下的事情，都是短暂虚幻而且是转眼成空的。天国呢，天国却是日光之上，是地连于天，是人连于神的，是永恒而且存到永远的。所以天国的福音可以说就是回到永恒的家，也可以说是回到神起初所造美好有神同在的境界，也是刚才诗班所唱玉漏沙蚕每一节的最后一行所说的以马内利之境。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以马内利是神成为人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所以以马内利之境就是天国，就是神同在的境界。而且天国不是将来才能进入的，天国是我们今天就可以进入而且可以享受到的。而且进入这天国的道路已经打通了，就像刚才唱的那首诗歌说，但世上却有一条路通向永恒，所以是有路可以进去的。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告诉大家的福音。而且这个福音关系到你我将来的结局事关重大，所以盼望你们也能和我们一样得着这个福音，享受神家的快乐。圣经新约里面的第一本书叫做马太福音，就是说到天国的福音。今天的主题经文呢就是马太福音24章14节，好不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再来到。天国的福音和末期是分不开的，末期就是一个时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好比人从怀孕到生产大约40周或者10个月，末期就是产期，而且之前呢就是阵痛。主耶稣说到天国快要来到的时候有预兆，那个美好国度的来临呢就好像母亲生产临盆时开始有阵痛，也好像黎明前黑夜已深但是白昼将近。在马太福音24章第7节到第8节那里，主告诉他的门徒啊，末期就是今世的末了，有一些预兆。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生产之难的起头。这里所有的情形，战争也好灾难也好，不就是今天的光景吗？灾难就是产难。你知道古时候妇人生产了，不但阵痛是很痛苦啊，而且是生死关头啊。小孩子生出来很开心，但是难产呢就可能会赔上了母亲的性命啊，所以称为生产之难啊。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头一行是说到玉漏沙蚕时将近，天国即将破晓。 那你问说天国何时破晓呢？我们如果以生产来做比喻呢，现在是已经进入阵痛期了。你环顾今天的世界，极端气候，战鼓雷鸣，离经叛道。如果我们用产期做比喻啊，阵痛显然已经加剧，而且黑暗已经黑夜已深了，末期快到了，生死关头随时都会到了。所以今天我们是带着一个迫切的心情来向各位传这一个天国的福音。也正如诗歌所说的，当我们走过匆匆忙忙的人生，许多事情都难以把握，但世上却有一条路通向永恒，朋友啊，千万不能错过。谁能进天国呢？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这里英文说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虚心英文就是邻里贫穷 poor in spirit, 就是谦虚的意思，就是用心灵诚实虚心接受的人有福了。福音就是接受的人有福了。有福啊也叫 happy, blessed 就是 happy。 信耶稣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喜乐了，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了。所以八万今天晚上你们每一位都能进入天国，做这样一个有福喜乐的人。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啊，神造人的旨意。我不知道你们曾否想过，你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难道就是生老病死，一日三餐，做一个酒囊饭袋吗？哎，说的不好听啊。那说的好听一点呢，人生就是为了追求我们人生的高峰，人生两个高峰，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那就是为了成家立业嘛。但是说穿了，还是离不开生老病死，酒囊饭袋。也许在我们中间有许多年轻人正是日正当中啊，前途无量啊，跟你说这个想着这还没想那么长远呢。但是在座我们不管人生在哪一个阶段，都终将有日落的一天。我再请问大家，你曾否为你自己身为人类，为万物之灵而觉得自豪吗？你看你照得多美丽，两个眼睛适中，鼻子在中间，怎么样啊？不大不小，不像猪鼻子，鼻孔朝下，不是朝上，不但美观，而且不怕下雨。耳朵两耳在旁，大小正好，耳听八方，不像猴子，也不像大象。人的被造啊，太巧妙了。人不但外表好看呢，里面更是美丽。人有情感，会爱；人有思想，会思考，会发明，会讲道理，还会做写诗；有意志，会做对的选择；还有人里头还有良心，会自我反省。这个说出了造物主的智慧和伟大。你说 AI 机器人有的可以做手术，有的会造汽车，甚至有的会炒菜做饭做保姆，但是不是自己进化而来的，背后都有制造者的智慧，还有被制造者的目的和意义。更何况你我比机器人精密千万倍的人，当然有造它的目的和它存在的意义。如果你要知道这一个答案，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到 原厂说明书。圣经就是这一位创造的神所写的制造手册。这本圣经呢，一共有66卷书，最后一卷书叫做启示录。启示录的4章11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所以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万物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创造的，并且是为着他的旨意而创造才有的。所以人生存在地上是有意义的，乃是为着神的旨意而存在的。荣耀尊贵是向神，权柄是说到国度。然后圣经里面头一本书呢是创世纪，第1章第26节，他得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我们刚才说人受造美丽，为什么？因为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而造的。所以神造人有一个崇高的目的，就是要彰显他的形象，就是荣耀尊贵，也是要替他管理他所造的万物，包括陆地、海洋、空中一切的造物。就像一位富有的国王，他拥有广大的土地和丰富的财产，在他心中有一个长远的想法，盼望他的孩子能够受最好的教育，受到王子般的训练，将来长大成人能够光宗耀祖，有他的形象和他的智慧，而且能够有次有序地替他管理他一切的产业。同样的，这一位自由拥有、亘古长存、造天造地的神，万有都是属于他的，但他没有要独享这一切的丰富，在他心中有一个美好的旨意，要造一般像他的人来与他同住、同享，和他一同治理这块地。这个就是神造人的目的，这也就是你我在地上生存的意义。所以我们这一些万物之灵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应该怎么样？应该活得很神气。神气就是像神啊，像王子一样，换句话说啊，就像神的儿女一样，活出神的公义、圣洁、光明和仁爱，替他在地上执掌王权。亲爱的朋友们，这是多崇高、多荣耀的托付和人生的意义。而且人在起初是活在与神的同在之中，就像一个儿女是活在父亲、活在爸爸的面前，可以常常见父亲的面，和父亲无话不谈，没有间隔。同样的，人也可以一直活在神的面前，常见神的面，与神无话不谈，常有交通。你说说看，这是多么一个美好而且是幸福的生活呢？所以起初所造的神所造的第一个人的名字叫亚当，他就把他安置在一个满有生命的一个园子里，那里有神所造的一切的生物，有空气，有日月星辰、天空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牲畜和百物，还有花草树木，还有果树，不但可以悦人眼目，还可以做人的食物。更美好的是人可以常见神的面，活在与神不断的交通中，那才是真正的天国，人类永恒的家。活在这个永恒的家，就是神起初造人的目的和他的心意。现在我们要来看撒旦的破坏。 神造人本来的旨意是美好并且荣耀的，但是你看看今天的人类，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全是消极，大半或者说全是消极和负面的消息，不但国与国之间有征战，彼此残杀，人与人之间不再信任，满了仇恨、凶杀、罪恶，就连家人之间也没有和睦。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啊，近年来国内初婚的人数降低，而离婚率却迅速的上升。特别在欧美的国家中，有的甚至改变了神起初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的旨意，是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来治理这地，但是他们却放纵肉体的情欲，使变性乱性的婚姻合法化，破坏了原本美好的婚姻关系。所以社会上世界上再听几乎找不到正面鼓励的消息，人类再也不美好，再也不荣耀了。这一切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要回到起初，在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知道这是创世纪第三章啊，在创世纪前两章啊就说出了神造人美好的旨意，那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但是从第三章开始呢，就有一个破坏者，就是撒旦化身在蛇的里面进入了。他就像一个破坏者进入了一个美满的家庭，破坏了父母子女夫妻之间的关系。撒旦原来是神所造的天使长，在圣经里面其他的书卷告诉我们呢，神将他造的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但是因为他极其美丽，就心中高傲，就想要与造他的神同等，就成了神的对头。这个撒旦就是抵挡者的意思。所以人的骄傲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要小心啊，骄傲是出于撒旦的。所以刚才说啊，天国里面福音的第一件事就是虚心的人就是要谦卑，不要骄傲，这样的人有福了。当我们虚心接受的时候，天国就是我们的了。那在圣经最后的一本书呢，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呢，我们一起来读啊。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刚才说了，撒旦是抵挡的哈，跟神是对头啊。魔鬼就是说谎话的，迷惑人的啊。这个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呢，他是化身在这个狡猾的蛇里面来这个迷惑神所造的人。那个时候他还是一条小蛇，接着他在每这个历史上的每一个世代，他不断的工作迷惑了普天下的人。他不仅败坏了神所造的第一对夫妻，也破坏吞吃了以后每一个世代的人。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条大龙，就是那条古蛇。那他怎么迷惑人？他迷惑人的方法，第一就是叫人怀疑神的话，对神的话打一个问号。刚刚我们读的第三章创世纪三章一节说，神岂是真说，你这个蛇啊一抬起头来啊就像个问号，神岂是真说。是人的话我们要有戒心，不可全都相信，对不对？但是神的话呢，却是立定在天，是直到永远的。圣经告诉我们，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所以神的话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信仰的内容和根基。就连古代君王所说的话都是一言九鼎，不能随便改变的，何况这一位造天地的神，他所说的话是历久长新，不会过时的。再说啊，这本圣经啊是大约3500年以前开始写的，经过了1000多年的时间，共有40位神所默示的作者所写的。直到今天，不需要第二版，不需要任何的更正，全是原版，没有漏洞，没有错误之处，在人是不可能的，只有神才能写出这样的一本书，因为只有他的话才是真理，因为一切的问题都可以从其中找到答案。所以千万不要受撒旦的迷惑去怀疑神的话，叫人怀疑神的话就是仇敌的工作。接着撒旦还做什么事呢？撒旦叫人怀疑神的心。那我们来看创世纪3:4，我们一起读。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神告诉夏娃说啊，神禁止你们吃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是因为怕你们吃了就跟他一样的智慧。这就像一个欺骗者啊，他要拐骗一个孩子啊，他就在父子之间呢、搬弄是非，他故意要使孩子认为父亲不爱他，所以不给他所想要得到的。魔鬼撒旦呢、他叫人怀疑神的话，叫人怀疑神的心，他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叫你要相信他的话，要信魔鬼撒旦的话。让我们清楚的认识，怀疑神的话，怀疑神的心，都是出于撒旦魔鬼的。但是很不幸的啊，夏娃受了蛇的引诱，没有听蛇的话，却听了蛇的话。她不但自己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还给她的丈夫吃了。那你说吃了怎么样呢？结果是什么呢？毒素进来了。就好像一个母亲啊，出门以前跟着孩子讲，孩子啊，千万不要碰那个瓶子啊，里面装的是毒药。母亲出去以后，你不讲还好，孩子就好奇，就拿过来喝了一口。那糟糕了，这个不但是违反了母亲的话，母亲的警告，更严重的是这个毒药进到小孩子里面去了。同样的，夏娃因为没有听从神的话，听从了撒旦魔鬼的话，一种邪恶的素质就进到了人的里面。所以人不只是一个过犯不听话的问题，乃是毒素，就是撒旦的罪性进到了人的身体里面。我们再看下一节，罗马书5:12那里记载说，我们一起读来。就如祝福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里的罪啊，你说去读英文啊，是单数的，不是罪的行为，乃是像一个人位，它可以进入的，它是可以住在人的里面，做王做主，欺骗杀害人，他驱使人去犯罪，并且叫人做自己所不愿意做的事。这一个毒素，这一个罪性，就是一切罪行的根源。从前有一个爱赌博成性的一个赌友，他知道赌博不好，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他发誓立志再也不赌了。他说，我如果再赌，我就砍掉我一个手指。结果他砍了几个手指以后还在赌，你这个手指没有了怎么赌呢？他前面放一碗米，把这个牌啊插在上面继续赌。所以啊， 这个就是说到啊，这个他里面赌的罪性叫他不能戒赌，这是一个当然很极端的例子，但是可以用在我们人生经历的很多方面，例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怒气等等。人立志为善，罪性却叫人身不由己。我们再看下面一节圣经，罗马书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我们来读预备，预备，请。
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
这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条毒蛇生下来的也是毒蛇，不管外面洗得多干净还是毒蛇。所以原谅我说啊，不管我们每人啊，不管是一个正人君子，不管你人品多高，人就是一个罪人，因为罪性仍然在他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神起初造着为他荣美好荣耀旨意所造的人类不再美好，不再荣耀，而且满了罪恶的原因。再结果呢？结果人就被赶出伊甸园，神和人的交通断绝了。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耶和华神
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因着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的话语命令，结果就被赶出伊甸的园。怎么样呢？人和神的交通的路断绝了，人离开了神的面，不能活在与神的交通中，这是人类最大的损失和悲剧。那似乎撒旦得逞了，神失败了，但是这正是显出神伟大的地方。他不但用智慧造了人，他还给人一个自由的意志。神从来不勉强人，他要人用自由的意志来选择听从他，这样呢，神才能向仇敌夸胜，得着真正的荣耀。好，接下来啊，我们要来看神全备的救恩。虽然人会失败，但神的旨意绝不失败，必要成就。他要拯救那一些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样式所造的人，并且他要得回这地，原本美好的，就是原本美好的地，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现在让我简要的来说明神全备的福音。第一，神爱世人。我们来读这一个约翰福音啊，或者这样讲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是福音的第一点，就是神爱世人。来，预备，请。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无至于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神爱世人呢，他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虽然人受了撒旦的诱惑，失败堕落了，蛊蛇魔鬼的罪性毒素进到了人的里面，但是神还是极其的爱他们。就像一个离家出走的浪子，不管他的生活多浪荡，他的光景多么的低落，父亲还是爱他，天天在家门口等待他的归来。神，耶和华神爱人，爱到一个地步呢，甚至愿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来做人类的救主，名叫耶稣，就是耶和华救主。他要将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在两千多年以前，或者将近就是两千年以前呢，神在子里降卑自己，父随着子到 道成肉身来到了人间，从天来到地，从神的地位降卑到人的地位，为我们尝尽了人世间一切的疾苦。他降生在马槽里，他生长在贫穷的木匠家里，他出来尽职传道的时候，甚至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他不但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神，他也是一位人人都能靠近接触谦卑温柔的人。他深知我们的软弱，他也自己被试探受苦，所以他能拯救那一些被试探而受苦的人。所以神是这样谦卑的来做世人的救主，这是福音的全备救恩的第一点。第二，人要悔改。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是福音的起头，他来了就把天国的福音带来了，他是天国的王，他要在地上呼召一般子民，天国的子民，好建立他的国度。所以他当主耶稣来到地上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是传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4:17，我们一起来读。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要进天国首先要悔改。什么叫悔改呢？悔改就是向后转。哦，你说为什么说悔改是向后转？就是转过身来，从什么样的情形转到什么样的情形呢？从前心中无神，是背对着神的，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自己的罪，从这样的情形要转过来。所以悔改就是转过身来，从背对神要面对神，真心要来认识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好像一个孩子回到了父亲的面前说，爸爸，我对不起，我爱你。也好像一个病人呢，一定要来到医生的面前，要承认自己有病，需要接受医生的治疗才能得到医治。所以当初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跟随他的都是一般承认自己有病、软弱、有罪的。他们不管自己有什么的疾病，有什么样的难处，只要来到主面前承认接受他这位救主，都得着了医治，而且得着了生命。这位主啊，他不但是医生，他也是生命，他也是复活。他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反而啊，那个时候世上有一些人呢、啊，是自以为健康、刚强、自义，还有一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还有宗教人士。但因为心中的骄傲蒙蔽了心眼，就不认识这一位君王救主，所以他们就拒绝，失去了这个救恩。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都是有病的，我们都是会死亡，甚至于会灭亡的，我们都需要这一位救主的医治和拯救。只是在这个世代中的人呢、啊，或者说在世上受了撒旦的迷惑，是生在罪中也死在罪中。什么叫死？死就是没有感觉，对于犯罪的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毫无感觉，是完全麻木的地步。但愿今天你我都不要做这一般向主硬心而对罪毫无感觉的人。所以怎么样？要悔改，这是全备福音的第二点。第三，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犹太人的硬心和瞎眼，不但拒绝了这一位君王救主，反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用枪刺透了他的肋旁。这位君王救主 是为了要爱所有的人，也是为了要拯救一切他所造的人，他就自己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但被人厌弃，他也被神审判，宁愿为我们尝尽了苦悲，他接受了最残酷的死法，流出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代替我们受了神的刑罚。现在让我们简单的思想一下主在十字架上的这一幅图画和意义。他在十字架上是带了那个荆棘的冠冕，上十字架之前就被罗马的兵丁用鞭子打他，所以这个荆棘的冠冕就刺入了他的头，他的额头流出血来，这就是为了洗净你我心思中思想里面一切的罪。他的双手被钉在十字架的横杠上流出血来，就是要洗去我们双手所犯的罪。他的双脚是钉在十字架的支柱上，就是洗净我们的脚所犯的罪。我们因为走过犯罪的道路，偏行己路，去过不该去的地方所犯的罪。他的肋旁的枪伤流出血和水来，这个血是为了洗去我们的罪行，水是代表生命，要来替换我们犯罪的罪性。他在十字架上是这样的为我们宝血流尽而死。那你说主耶稣为什么要流宝血呢？哎，因为我们的神不只是一位爱的神，他也是一位公义的神。他虽然爱世人，但是他不给平白无故的赦免人的罪。所以在希伯来书9:22下面说到，我们一起读：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你如果没有一个代死，没有一个流血，这个该死的罪就没有办法赦免。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完全没有罪的赎罪祭来代替。可是呢，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够资格，你不能为我，我也不能代替你来代罪。只有主耶稣是无罪的，只有他能替我们代罪，赦免我们的罪，这样做我们的救主。好，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5:21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神使那无罪的、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主是为我们成了代罪的羔羊，在十字架上受了神的审判，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付清了一切的罪，洗净了一切的过犯，宽恕了一切的不义，甚至不再纪念，不再算我们的旧账了。这是何等的救恩！这是第三个重点。全备福音的第四个重点是回家的路打通打开了。不但如此啊，他为我们流血，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在圣殿里面呢，通往那个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什么意思呢？表示这一个神与人中间阻隔的那个拦阻啊，是从上到下裂开的。只有神的手是从上到下，人如果是从下到上，那就是人的手。所以借着神儿子的代死，他流宝血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付清了我们一切的罪债，所以拦阻并断绝人进到神面前的道路打开了，打通了。我们再看下面一处经文，希伯来书10:19，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人靠自己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 今天靠科技，人类最多也只能达到太空的几个星球，还是太阳系里面的，根本无法达到住在三层天上的神面前，也不是借着所谓的修桥补路、人的善行能上天堂，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就是我们一开始所唱的诗歌那里说，我知道，有的版本说我也相信，有一山冈叫哥哥他，哥哥他是哪里？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流宝血之处，才能带我回到永恒的家。那你怎么说什么是那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呢？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他成了那一个那一道天地相通、神人连结的天梯，他能将人的心灵连于天，也能把天带到我们的灵里，所以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能够引导我们进到或者回到神的面前。今天就像刚刚姊妹的见证，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只要靠着耶稣的宝血回到我们灵的深处，向神祷告，就能进到神面前，回到永恒的家，就是天国。这是何等的便利与亲近。全备福音的第五点，做神的儿女。主耶稣没有一直留在十字架上，他埋葬了，更精彩的是三天以后他复活了。我们基督徒常常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的意思，他复活了，我们有救了。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福音就不是真正的福音。他今天不但复活，坐在高天至高者父神的右边，更奇妙的是他成了一位赐生命的灵，他要将那个复活神的生命赐给一切相信并且接受他的人，使我们都能得着神的生命。所以我们不是在外面跟随他，做他的门徒，做他的子民，乃是做神的儿女。我们里面有他的生命，我们是在里面，在生命上跟随他。所以刚刚姊妹讲得很好，真好，我们就是随从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带领引导，这样的接受王子训练班的教导，所以我们就能活出一个像神儿子的生活，将来才能跟他一同做王掌权，进入天国嘛。哈，这个是何等的权柄，这不是我乱说的，这是圣经神的话说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个接待就是接受的意思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今天你要不要得着这个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是做这一位天国之王的儿女啊。好，怎么？只要简单的相信接受他，就能得到这个权柄，太荣耀了。这个我跟你说，比地上做任何伟人、君王、国王的儿女要荣耀几万倍、千万倍。这个恩典太大了，神的救恩太全面、太全备了。今天这个恩门仍然大开，但是不会永远开着，要抓住这末期即将来到前的机会，要相信接受这个天国的福音，做神的儿女，竟有机会进入天国。不久这个恩门 就要关上了。你知道2000年前这位天国的王曾经来到这个世上做世人的救主，这2000年来他的宝座一直是一个施恩的宝座， 任何人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坦然无惧地来到这一个施恩的宝座前，为了要得连续蒙怜悯，连做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在这个世代的末期呢，他还要再来，但是他再来的时候乃是要做审判人的主。那个时候啊，这个恩门就要关上了，他施恩的宝座就要成了一个审判的宝座，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审判一切的活人和死人。第一，对于不信的人，我们要读一处经文，启示录20:15，我们一起读来，预备，请。
若有人
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就是不信的将要被扔在火湖里，那是永远的灭亡。所以人呢，不是死了就了了，神的话是何等的警告。第二，那对于信徒呢，我们来读一处经文，彼得前书4:17上，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我们刚刚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嘛，我们都是神的家嘛，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呢，是先从神的家，神的儿女开始审判。那个时候所有的信徒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个人要按照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你知道我们信主以后啊，虽然有了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义袍，遮盖了我们赤身的羞耻，我们都白白的称义，但是在基督审判的台前呢，神的儿女还需要预备另外一件白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是什么呢？就是要看我们在世的生活活得像不像神的儿女，活得有没有活出显出神的荣耀。如果我们在今世的生活蒙神称许，在来世千年国度里面就要得奖赏，并且跟主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一个何等的奖赏。但是没有这一件白衣的信徒呢，照着主的话，却要被丢在外面黑暗里哀哭切齿，受神的管教。那不是永远火湖永远的沉沦，与不信者的结局是不一样的。但是1000年的，我们用这个补课来讲好了，补课之后啊，神的儿女啊，所有神的儿女，不管你是得奖赏的，你是受管教的，都要在永世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份。所以啊，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不是信主以后就毕业了，就好像你上了一个好的大学还要好好的读书才能毕业。同样的，信徒也要殷勤的追求主，活出属灵的实际，才能得着天国的奖赏。好，我要对于天国的福音做一个简单的结论。什么是天国全备的福音呢？做人就要做基督徒，要得救。做基督徒呢，就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要得奖赏，好不好？现在我就要对大家来发出呼召了。今天这个天国的福音告诉大家，末期快到了，所以我们要趁着有生之年的今天，快快接受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接受有什么好处？就把我们的名字登记在神永远的生命册上，进入神永远的国。因为明天不在我们的手里，所以今天你要得着这个救恩吗？这个赐生命的灵啊，是花了最高的代价才成的，就是耶稣的宝血。但是得着的方法呢， 却是非常的简单。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罗马书十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请。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所以只要做两件事，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心里相信什么呢？相信他是道成肉身，为我钉死十字架，三天以后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什么呢？就是我愿意开口接受并承认他做我的救主。心里信，口里就是这样就必得救，这样就能得着神永远的生命，这样就能成为神的儿女，这样名字就可以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就是这样的简单，不需要花任何的代价，因为最大重大的代价，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付清了。千万不要失去这一个大好的机会，时间已经迫近了。我们看看今天世代越黑暗，就越说出了白昼将近，这一位天国的王即将再来。但是等到末期到的时候，这个恩典的门就要关上，那个时候就太迟了。现在就是现在，正是恩门大开的时候，我们要把握这个还有一点点的时候，要趁着还有今天，要抓住这个机会，要答应主的呼召。就如啊，在《永恒的家》那首诗歌里面所说的啊，当我们走过匆匆忙忙的人生，许多的事情都难以把握。什么叫难以把握？就是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生命不在我们手里，明天时间也不在我们手里。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这个世上有一条路是通向永恒的。亲爱的朋友们啊，千万不能错过。你愿意接受这个救恩，回到永恒的家，活在这以马内利的之境吗？现在我们来把诗歌的第一节唱一次。唱的时候，凡是愿意相信接受主耶稣的，请你举起你的手来表示你愿意相信接受。好，我们一起来唱。你唱的时候你就把你的手举起来啊。好，来，预备。回到他的身边吗？他天天在门口等待你，如同父亲盼望浪子的回家。在 这中秋佳节家人团圆之时，爱我们的天父也何等巴望他所造他所的爱的人能回到神的家中，回到永恒的家，从享神人同在的快乐，活在以马内利之境吗？好，现在我要再要邀请还没有举手的朋友举手表示接受，我们要唱第二节。那所有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请了朋友亲人来啊，要鼓励他们，要举手，要接受，这一关太要紧了，千万不能错过。好，第二节唱的时候就举手啊。
我相信
朋友做了他一生最重大的决定，拣选跟随这位天国的王做神的儿女，太好了。你请记得啊，当这位天国的王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不信主的都要站在他的宝座前接受他的审判。这一位爱我们的主为我们流了宝血，还清了我们所有的罪债。如果我们轻看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今天的决定决定你我将来审判的结果。你要是讨神的喜悦，做神的儿女得奖赏，与他一同作王，还是拒绝这个救恩被扔在火湖里呢？但愿我们都能在他的国度里有份，今天晚上就做这一个智慧的决定。现在我诚心的邀请最后一次，当我们唱第三节的时候，愿意接受主耶稣的，请你勇敢的欢喜的乐意的举起你的手来。第三节 举手的朋友一起来做一个决志祷告，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今天带你入门，以后你自己天天随时随地都像我们刚刚的姊妹一样可以开口祷告。我说一句，大家把眼睛闭起来，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
感谢你
为我道成肉身降卑为人，
为我道成肉身降卑为人，
主啊，谢谢你为我钉十字架，
主啊，谢谢你为我钉十字架，
为我做了代罪的羔羊，
为我做了代罪的羔羊。
主啊，谢谢你洗净我一切的罪孽，从前我不认识你，
从前我不认识你，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接受你，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接受你，
谢谢你从死里复活，使我在神面前被称为义，
谢谢你从死里复活，使我在神面前
能做神的儿女，
能做神的儿女。
主啊，我感谢你，
主啊，我感谢你，
我承认我一切的罪，求你洗净，
我承认我一切的罪，求你洗净，
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和我人生的主一生跟随你，
和我人生的主一生跟随你，
我这样诚心的祷告，
我这样诚心的祷告，
是奉你主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
命
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太好了，好，现在接下来呢，我们有茶点啊，分小组交谈，彼此认识啊。今天回到神家了，都是家里的亲人了，我们彼此认识啊，而且分享我们的心得啊。那刚才举手的朋友们呢，欢迎你们呢、啊、跟我们还有两位年长的弟兄啊，我们一起到楼上啊，来彼此认识，我们也跟大家说明啊信主以后的事。那刚才呢，如果你还来不及举手，你现在呢也想觉知也要信主呢，就跟我们一起到楼上去，好吧？那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就现在可以上去，你就来安排我们下面的分组，谢谢。
我们刚刚这个举手的哈，我们就我们彼此认识一下，我们到楼上去好不好？一起啊，还有两位弟兄，
哎，好的，谢谢。
对，请刚刚举手的朋友跟随着门口的弟兄一起到楼上2207。好了，感谢主。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将进行分组讨论，经过一小时的信息分享，请大家都会有一些疑问。那么
你是跟谁合作？
分组会进行分享和交通，那么先请 RCGG 的弟兄姊妹还有朋友们到楼上高中生的教室进行分享。
行，好，这儿。